们敬拜你，我们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原是不配的一群，因着你的爱，我们今天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全然的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求你悦纳，求你当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这个时候是你锁定的日子，我们在里面要喜乐，我们也是我们要转变我们焦点的日子，把我们自己的焦点完全的转向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就在你的祝福的当中，你就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也把我们当中出去的交托在你的手上，把张牧师他的传福音的脚中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引导，求你祝福，求你与他同在。也把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落在试炼里的弟兄姊妹，面对试探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主赐下够用的恩典，愿主赐下能力，让我们能胜过。更求主赐下同在，赐下你的爱，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仰望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在困难中得益处啊，得益处啊。人生有没有困难？有啊。基督徒有没有困难？很多很多哈。人生不如意之事，这是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十之八九啊。有哪些呢？比如说有哪些困难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困难有哪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不测的变化，应征入伍，但现在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啊，一个那个，很多很多人失恋了啊，这是一个痛苦，人生很大的困难。突然的打击，失业啊，失去工作，对吧？然后亲人的离去啊，我们上个礼拜三为这个张牧师的啊父亲来举办一个追思的啊一个祷告啊。那对张牧师来讲，最痛苦的就是他不能够回去。他不能够回去，不能够去见父亲最后的一面啊，这是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打击哈。意外的事故，我们碰到车祸，金融海啸啊，有人说我们的 401k 啊变成 201k 啊，就是这样，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啊面对。那人更不用说我们常常，对不起，更不用说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人生的困境，就是生老病死，对吧？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人生的很多的遗憾，很多的遗憾。那么怎么办？我们的反应常常是说 why， 为什么，对吧？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对吧？为什么不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意思就是说我不应该，对吧？啊，不应该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当然，最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果他又是爱我，为什么还会发生？啊，实际上圣经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啊，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神是全能的，他又是完全的爱。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苦难啊？圣经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指出来苦难有很多的路可以走，而且苦难成为我们的什么化妆的祝福啊。当然要经历这个人生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圣经怎么样讲，雅各书的看法啊。雅各书是在新约的一个一般书信里面比较重要的啊，除了这个希伯来书以外，第二就是他重要的一个书。那么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 但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没有信耶，他没有相信的啊。当然随着耶稣上十字架，他被感召被感动，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开始服侍啊，开始服侍，渐渐的得到众人的认同，成为教会的领袖啊，甚至是超过了彼得的影响力，超过彼得影响力。那他最著名的就是雅各最出名的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领袖，以至于他祷告他的脚膝盖长出老茧啊，长出老茧，常常跪在那儿祷告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教会的领袖。那么他写了雅各书，就是要在安慰在那个时代，在初代的教会里面落在试验和落在很多的挑战里面的初代的基督徒啊，透过这样的信来指引他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要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啊，这就是雅各书他写作的时候他的一个背景。那么他是借用了这个旧约箴言的很多的这个题材啊，题材，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新约的箴言，新约的智慧书，新约的智慧书，就它很实际的指引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面对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挑战，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啊。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当然这里面的中心就是说，如果你们落在试炼里面，要大喜乐， rejoice rejoice， 要 enjoy 怎么可能啊？他为什么这样说啊？他作为一个牧者，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他为什么要来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要大喜乐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们可能碰到困难，我们说我们不抱怨，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如果我们能从说遇到困难，我们咬牙坚持，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但是现在他说你要怎么样？要大喜乐啊，要有 enjoy， 要 rejoice 啊，要大喜乐。啊 ，considered pure joy 啊 ，joy 就是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喜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雅各知道，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知道你们，他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状况，有很多的状况。我们信耶稣有很多的错位的心态，错位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我们华人的中国人的这个背景。我们有很多错位的心态啊，第一个叫做什么？趋福避祸的心理冲动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要的就是祝福。祝福什么叫做祝福呢？就是人生顺利，对吧？比较少困难啊，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了，比较少困难，所以我们就想尽很多的办法，我们去到庙里面去求签，对吧？我们去烧香。去跟那个神明来许诺，你要帮助我顺顺利利的，我就会怎么样，还给你多少多少倍，对吧？然后我们去看风水啊，如果风水对了呢，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啊，就会改变啊。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屈服避祸啊，避祸，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我们都有的啊。那我们会不会把这个带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呢？我想会的。很多人可能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是觉得求神祝福我，让我啊，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心态，这个是没有什么错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求主教我什么，不要遇见 试探，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傻傻的说，哎呀，主啊，求你给我困难，求你给我难处，没有啊，一般是没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屈服逼迫的心态，有时候占据了我们全部的思维，以至于我们会对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上帝很多时候没有祝福我呀，没有保守我呀，我要的他没有都给我呀，我祷告他没有听啊，怎么办？这就跟这个屈服逼迫发生了一个冲突了。本来我信耶稣是要得好处的呀，对吧？我要得祝福的嘛，为什么没有这个祝福啊？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会面对的一个挑战，一个挑战。其实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转换一个思维啊，祸福究竟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可能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不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不一定是这样的啊。第二个，德不配位，很多时候中国人讲德不配位是人生的大祸，大祸。就是说你得到那个位置，但是你的德行、你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灾难来的，是一个灾难来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这是他的重点，像耶稣。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像耶稣，他不是不把祝福给我们，而是他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生命还不能够承受那样的祝福啊。有人举个例子，就说好像是下雨，上帝下雨哈，上帝的恩典就像春雨啊，春雨。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碗太小了，我们接到的只是很小啊，你的生命没有到啊，生命没有到。所以屈服逼迫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变，啊，就是从换一个角度跟上帝连接，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啊，来再形成一个突破，形成一个突破。第二个就是说，不切实际的错误期待幻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拼命的祷告，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最辛苦的最大的祷告，我们就希望那个事情成就，对吧？那个事情成就，但是很多时候没有成就，我们就感到失望，感到痛苦，感到上帝怎么说话不算话啊？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太多了，这样的时候太多了啊。那么所以这是跟我们第一个是相关的，第一个就是屈服逼迫是相关的。我们对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不切实际的期待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上帝应许要给我们所需要的，what do we want, what do we need, but not what do we want 啊，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啊。如果是那样，上帝变成什么？圣诞老人了，上帝变成圣诞老公公了，对吧？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在 UCLA 的那个团契去传福音，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不信嘛，我们就去跟她讲，哎呀，弟兄姊妹很热情啊，你信了耶稣什么都有了，你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了，你信了耶稣，你看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见证。后来她先生说，我听着你怎么像孙悟空似的，耶稣像孙悟空，说变就变，说来就来。当然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对吧？不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怎么样去破除我们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我觉得有一点你可能做，如果你能够做到，就表示你已经真正的理解这个信仰了。就是你在迫切的祷告和出乎意料的和上帝没有答应之间，你两个你能不能够接受，你就可以了，你可以了。很多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上帝没有听，下一次我就没有什么，我可能不想祷告了。我这么迫切的祷告，我跪下，我禁食，对不对？我们连续多少多少天，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但是你没有听啊，所以有用吗？我们就会灰心，对吧？如果你能做到说下一次我还是迫切的祷告， 但是我能够接受那个结果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的，不是按照我的心意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的，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突破这个问题了，突破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也是没有答案的，也是没有答案。上帝为什么答应这个祷告没有答应那个祷告？是因为他更辛苦一点吗？他进食的时候多进了一天？没有，没有答案。是因为他进食还是我没有进食？没有答案。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对吧？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不知道。也许将来有一天到天上你可以去问他的，你可以去问他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祷告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祷告来是一个命令，上帝命令你祷告。他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耶稣恳切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拿掉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错误期待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三个，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啊。很多人进入教会就觉得，哎呀，教会好温暖，因为这个社会太什么，太乱了，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也在暗示这一点，对吧？啊，也在暗示说，哎，教会很好啊，教会弟兄姊妹啊，彼此相爱啊，啊，那么对不对？对的，对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一家人，但一家人会不会吵架？一家人会不会有矛盾啊？也会啊，也会啊，啊，所以你不要把教会当做一种你逃避现实的另外一个地方，啊，有很多人觉得他进到教会就很快乐，回到家就不想回家了，就说白了不想回家了，哎呀，教会太美好了，啊，有一个牧师就是常常讲道啊，他们很多人就跑去称赞师母，说给师母说，哎呀，师母你牧师讲的多好啊。他说我希望他永远站在上面不要下来就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教会跟你现实的是有脱节的，对吧？啊，有脱节的啊。就是神不是让我们去寻找那个完美，上帝是透过在这个里面，所以教会是一个学校。很多人说教会是一个学校，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的心态心智成全，让我们的良心越来越壮大，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这个智慧越来越多，所有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让我们享受他完全的祝福，但是是透过什么的方式？透过让你成长的方式，让你成长的方式，不是圣诞老人的方式，也不是观音菩萨的方式，也不是别的方式，只有一个方式，让你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重点，这是上帝的重点。按就是让你恢复到上帝原初设计我们的那个样子，他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没有犯罪，完美，就是那个样子。像耶稣一样啊，所以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你不要把重点搞错了啊，不要把重点搞错了，要不然会过基督徒的生活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你会老是失望，在失望跟这个期望之间摆来摆去，对吧？啊，然后有很多人在教会进进出出，对吧？啊，有一段时间你发现，哎，你这个弟兄怎么常常来聚会？哦，原来那段时间他有一个需要。啊，他有个需要。我以前在教会就是有一个姊妹，她说，哎呀，我老公要考试了，我赶紧来，赶紧来啊，我来的群上帝就开心，开心我老公就考试就能考过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啊一个提醒啊。那么怎么样转变，面对困难，面对苦难，面对我们人生的那个八九啊，人生不如意的是八九，对吧？80%到90%，如意的只有10%到20%。而且很短暂，对不对？那开心的时候永远很短暂，对吧？痛苦的时候永远很漫长，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啊，人们人生怎么办？啊，第一个要转变，接受现实，面对现实。所以基督徒要现实一点， 基督徒不是要你哎呀很好啊，没我常常讲那个是叫什么奶油蛋糕，就蛋糕上面涂一层奶油啊，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幻想，一个脱离现实的一个地方。我进到教会啊，今天好开心哦啊，不是这样的。其实信仰是叫我们更加的面对现实，去看清楚真正那个世界的背后是什么啊。所以我们面对现实，接受困难是人生的必然，就是困难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啊。我们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改变心态，我们认清困难是上帝的学校，就是它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啊，是我们成长的一种手段啊。上帝使用这些苦难来让我们生命成长，最后我们从中得益，经历困难使我们成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上帝把很多的难处，有一个牧师常常这样讲，他说上帝给我不停的学习，每次一个课题，每次一个课题，毕业了就不用再学了，因为你成长了嘛，你的生命里面有这种 character， 有这种品质了，就不用再学了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功课你老是学不会，就一直给你学，一直给你学，有没有这种体会？哎呀，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太多了 ，circling 啊 ，circle， 就是这样。很多弟兄姊妹跟我来反映的问题，我说你十年前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哎呀，我的先生就是这样子啊，我说他十年前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你十年以后啊还是没有成长，那就很可惜了。如果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困难发生在我身上，给我一个学校，但是我没有学会，给我这门课程我的学分没有修好，怎么办？可能我还要补考，还要一直补考，一直补考，一直补考，补到后来你都灰心了啊，补到后来你自己都灰心了啊，你就变成一个什么老油条，你变成一个教会的老油条啊。还好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可能老油条比较少啊。那很多教会有很多是几十年的基督徒啊，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我们要学习，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问上帝，你给我什么功课，给我什么功课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接受困难是人生的常态啊。人生的真相之一就是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英文这个圣经里面，他说 whenever 就是无论何时，无论何时，他没有说 if 他没有说 what if， 他没有这样讲，他说 whenever， 无论何时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叫什么？大喜乐。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他说我，而且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一早已经讲过了，这是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讲的话。他这世上有苦难，有苦难啊，他没有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从此就没有苦难了，他没有这样讲啊。但是他有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苦难可以临到我们，但是保罗已经讲了，没有一个试炼和试探是上帝所没有量过的，对吧？都不会叫你们跌倒，叫你们跌倒。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无可避免，也无从选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十之八九，这是一个现实啊。虽然我不愿意讲，但是这是一个现实，这是我们必须来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人生真相之二，困难不可预测。他说 whenever you face 你面对这个困难啊，中文翻作落在困难里面，就是你掉在那个困难里面，这不是你可以预测的，不是你可以预先啊。我们都想我们去算命嘛，对吧？30岁必有一难，什么什么血光之灾，对吧？我们就想是哦，然后他又告诉你说哦，好了，我给你一个东西你就可以避免，对不对？我们都是想啊，我们都想能够预测嘛，可不可能啊？ No，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无预期的遭遇啊，历尽困难出乎我们的预料啊，出乎我们的预料啊。我们很少能遭遇的难处， 因为发生的困难都是我们出乎我们预料的。因为它之所以成为困难，就是因为它是出乎意料的，对吧？它之所以成为困难，就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没有知道说它会怎么样发生啊，我们会很少能遭遇到。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看到今天的神学生，我就想到我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的样子啊，就想象。我们觉得我们在神学院刚刚要毕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你懂吗？啊，我们被神呼召，我们都有使命啊，我们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哈，可以什么都可以改变啊。但是老师都是给你泼冷水了，老师说哎呀，你出去要很多的困难的，特别是你去教会服侍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都会讲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但是我们听不进去的，就觉得哎呀，那个开玩笑，有上帝与我同在我什么都可以做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经过的，我们都是这样，我相信张牧师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有这个过程，都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出来发现我们所有所遇到的困难他都没有讲过他都没有讲过我们都有防备想哦，那个牧师讲过这个事情你不能碰，那个事情不能结果出来的事情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定跟旨意，对不对？他要你学的功课别人不能够学，别人不能够代替别人的功课也不是你可以学的也不是你可以学的但是一定是有的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人生的真相之三是困难是什么？千变万化的。他说 many kind 百般中文翻作百般的，就是是丰富多彩的。困难的发生各式各样，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不是我们所可以的。从来不会让你觉得单调，就像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别人的经验帮不到你，别人也无法理解你的痛苦所以很多时候当人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我们有智慧的劝勉是不说话沉默是金，这个时候是对的。就你去安慰一个伤心人，你去安慰他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说话。你记得安慰一个伤心人最好的做法是不说话，但是 be there 陪伴他。如果他需要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如果他需要拥抱你就拥抱他，如果他需要做事你就帮他做事曾经有一个故事我读了很感动，他有一家人他们的突然失去了一个亲人，都很乱嘛，很混乱，结果一个邻居就跑来他们家帮他们擦鞋，把他们家每一双鞋都擦得很干净，他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很感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那个时候不要当老师不要当先知，更不要代替耶稣说话哎呀，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了，哎呀，徐牧师那个时候不是讲过吗？困难是学校No That's not the right time 不要在那个时候去试图解释教导引导Keep silence 就是不要讲话沉默，但是 be there 很重要，因为你的同在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代表了说有人在乎，有人关心所以这个时候你是陪伴他，而且他有时候讲一些话很难听或者怎么样，不要在意我曾经去年前年2014年我回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以前我2003年给他受洗的一个姊妹他得了 cancer， 得了那个乳腺癌，然后在北京治疗，然后正好我从北京过嘛，我就去看他，他就很多的抱怨。那他姐姐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一起给他们实习的。他姐姐是很急的，也是很虔诚的一个姐妹是个性是很强的那种姊妹。我的所有的同学都在怪我，你怎么把他变成这个样子？见到一个人就传福音，见到一个人传福音。以至于大家都躲开他都躲开他。他是公安局的，跑到政委的办公室去跟政委传福音。政委说你搞错没有 小凡你搞错没有，他姓凡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贵阳那个教会有一个公检法团契啊，有30多个人，最多的时候全是公检法啊，很厉害。这个姊妹很厉害。所以她弟妹妹一生病，她当然很着急，她当然很着急。那她就有很多的指责。哎，我说你不要指责了，她你看你今天这样就是因为你不聚会啊。她妹妹比较懒散一点嘛，就是因为你不聚会，就是因为你不读经，就是因为你不祷告，就是这样的。哎呀，骂着我，她这个妹妹呢，就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啊，那我去的时候呢，她就抱怨，她就说：“哎呀，怎么搞的？上帝不爱我，啊，上帝不管我了，啊，哎呀，这个是报应啊。”她就常常讲着。我没有说什么，我说，她说我不想祷告，我不想读经，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说那就好啊 ，OK， 不用啊，没关系的啊，啊，我就这样子跟她讲，然后为她祷告，我就走了啊。感谢主，他好了，他上帝医治他，啊，医治好。我去年回去的时候，他现在做了那个青年团契的主席，哇，很积极，很积极，啊，所以他就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还好，那个时候徐牧师到北京来看我，我说什么他都说 yes， 我说什么他都说 yes， 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智慧啊，这个是一种智慧啊，在苦难当中，人他有情绪性的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我们要接纳，要接受啊，为他祷告，求神来托住他啊，求神来托住他，不要指责，不要教导，不要去试图代替上帝说话 ，OK 啊，所以没有一个别人，你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痛苦。人当人在痛苦中间的时候，他这个第一个反应的，你根本不理解我，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不要来跟我来讲这些，对吧？起到反作用，起到反作用。所以苦难是什么？是 many kind， 是千变万化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就要认清楚，苦难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学校，是要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啊。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上帝，但是都是经过什么？神的允许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啊，另外一个题目，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啊，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啊，基本上的是说，不是都来自上帝。啊，比如说你很简单，有些人说，哎呀，我为什么生病？是上帝为什么叫我生病？是上帝让我生病的吗 ？No， 你没有好好的管理你自己的身体嘛，对吧？那环境也被污染了嘛，对，雾霾是谁造成的？上帝造成的？不是，是我们自己过度的污染嘛造成的嘛？那怎么办？你生病了，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自然的一个过程，对吧？这个跟上帝没有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你要好好的管理你的身体啊，不要生病。困难是上帝的学校啊，因为每一个困难都有其目的啊。美国著名的作家 Oliver 曾经说过啊，他即使我有回避苦难的方程式，我也不会将之公诸于众。我不想帮倒忙，苦难会创造出一种坚韧的能力。要看待苦难如同朋友，因为你会遇见许多苦难，而且最好了解它，以之保持和谐关系啊。它是一个一般的观察，他们也能够看得到啊。啊，所以圣经这个雅各书说，第一困难净化我们的信心。他说试炼，对不对？圣经上讲，他说试炼。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啊，圣经上这样讲，试炼就 testing， 它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淬炼，就是把那些贵重的金属放到高温的下面去什么去熬炼，熬炼以后剩下的都是什么把杂质除掉啊，这个是试炼本身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基督徒好像桶装的水，好像装水的桶啊，平时都没事，平时你看不出来的，等到怎么样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就是激烈摇晃的时候，里面就会溅出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溅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你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在那个时候是一种考验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基督徒好像茶包，你放在热水里面，那个颜色才露出来，是红茶还是绿茶啊，你的本相才会露出来，才会露出来。所以这个困难来净化我们的信心，来考验我们是不是对上帝有一个单纯的爱 有一个单纯的信靠。这个是信心，这个试炼第一个要让我们知道的，要让我们知道的。第二个，它锻炼我们的忍耐，锻炼我们的忍耐。因为知道，写错了，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就给我们很多的忍耐，不是被动的忍受，忍耐不是被动的忍受，而是一种坚忍的品格，不轻易放弃，能够面对压力，保持乐观的信心。坚忍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坚忍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所以基督徒所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坚忍，就是不会轻易的放弃，不会换来变来变去，而是抓住一个就很就是用信心去抓持守持定，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是需要的，也是需要的，我碰到很多我的老朋友，他们就说，看见我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跳来跳去的哈，就是没有一个坚韧啊，没有一个坚韧，很多事情不坚持啊。现在我慢慢在学习啊，四十多岁了开始学习啊，面对许多的压力，但是学会了坚持的意义，是我从前不曾学会的。这是有一个人说的，有一个人在网上说的哈，他说成功有三个秘诀，第一个就是坚持。第二个是什么？不要念，第三个就是坚持不要念，就是死磕不放弃啊，死磕不放弃，与你共勉，与你共勉，坚持不要念，死磕。第三，困难培养我们的品格，培养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全完备。他说，使你们成全完备哈，他用的这个字就是跟我们上次张牧师也提到这个字，就是一个完全完备啊，就说你们说话，如果你能够说话的话，你的就是一个完全人，对吧？圣经这么讲，那个完全的意思不是说 perfect， 不是说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或者说跟基督耶稣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 mature， 就是你的成熟啊，你的成熟，就你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其实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啊，越来越像耶稣。罗马书8:29说，神叫又写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人就喜欢引用这句话啊，就是说，哎呀，当我在困难中的时候，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其实他下面还有一句，就是像他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像他儿子。所以这个得益处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格更像耶稣基督。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更像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并不是指物质的好处啊，而是品格更像耶稣啊，更像基督。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品格，胜过我们的拥有，胜过我们的拥有。所以有人说，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要在相反的环境中，完全相对的环境中，仁爱怎么样结出仁爱的果实，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喜乐怎么样结出喜乐的果实，在没有喜乐的地方啊，没有喜乐的地方。和平怎么样成为和平之子，就是在争执的地方，在争吵的地方成为和平之子，而不是相反，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困难帮助我们的这个成熟，帮助我们有 mature 是吧，更成熟啊，苦难帮助我们更成熟啊。那最后第三点，经历困难可以使我们成长。所以你发现圣经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成长。如果你离开了成长，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仰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你成为基督徒可喜可贺，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停在这里就太可惜了。如果你停在这里说，哎呀，好了，反正牧师你不要再逼我了啊，好了，我已经可以了，我来聚个会就好了。你需要什么？需要成长，这是刚刚开始，这是新的生命刚刚开始，需要成长。所以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有主日学，对不对？有星期五的查经小组，目的都是帮助你什么？成长，就提供一个管道让你成长啊，因为你不成长，你的眼光，你的格局还是跟从前一样，你的生命的中心还是什么？还是你自己。 所以你老是说，哎呀，这个事情也不对，那个事情也不对，因为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是 me， 是我，所以老觉得这个不对，最后是上帝也不对，啊，因为上帝不是按我的心意来成就我一切的祷告，啊，所以成长，成长，转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磨练，被转变，让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是我自己，而是上帝，而是上帝，这是需要过程的，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面对困难有 3R， 就是 rejoice， 就刚才我们讲到了 joyce， 啊 ，request 和 relax， 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要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有喜乐，做一个选择。很多人说喜乐是一个选择，啊，喜乐是一个选择，它不是因为很多事情让你喜乐，不是，喜乐是一个选择。因为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它好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涌流出来，对不对？它好像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spring， 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啊。所以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就是什么喜乐的泉源，对吧？我们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选择，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就今天我要依靠在我里面的这个喜乐的泉源去过我的这一天。 joy 不是 happy 啊，甚至也不是 merry， 不是 merry christmas 的 merry， 不是那种愉快，不是那种啊高兴，而是从里面出来的上帝的同在带给我的那种平安涌流出来的一种心态，一种心态 joy。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 joy，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压住了啊，我们把它压住了，把它压住了。所以选择喜乐的心态啊，第一个，是不是阿 Q 精神啊？是不是阿 Q 精神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阿 Q 精神？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圣灵的内住，你不是只是在这里啊，是圣灵的内住，从里面，从里面。不是强装笑脸，也不是否认情绪，我们有情绪的波动，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喜乐，而不是为了困难而喜乐。不是说，所以英文这个英文的翻译不是用 for， 不是 for， 而是 in 啊 in， 就是你在困难的处境中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态，这很重要的。所以喜乐是一种选择啊，在 NIV 的翻译里面他说 concede， 就是你要去思考的，往往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啊。为什么有的人白白受苦，有的人却经历成长？态度决定了你的得失，你的得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人，我们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对吧？只有一个。所以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什么赞美。当你 complain 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什么赞美。当你悲哀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什么喜乐。因为你的人，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心灵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所占有。所以当你选择了 joy 的时候，当你选择了喜乐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什么去抱怨，也没有时间去悲伤悲哀。所以这个是很公平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说常常感恩，常常感恩？为什么保罗一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选择，我选择用什么来占据我的思想，我选择用什么来控制我的情绪啊？因为这个就是没办法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啊。你不可能，所以圣经上说不可能一个泉源出来两种泉水，不可能的，对吧？你不可能又悲哀又抱怨又感恩，不可能的。所以你感恩，用感恩代替抱怨，用喜乐油代替哀伤哈，用喜乐油代替哀伤。所以就是这样啊，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得失。面对困难，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决定了你的高度 OK。 第二个 他说寻求智慧的祷告，他要我们祷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对吧？ Request， 跟神求，求，我们不够，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求。祷告求什么？我们求拿走困难，改变环境，改变那个人，对吧？我们说主啊，改变我的先生，改变我的太太，改变我的小孩，改变我的牧师啊。但是上帝说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祷告求智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我刚才念过了哈。什么是智慧？就是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可以让你从困难中学习成长，这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啊！不浪费任何机会和功课。人生很多时候是格局决定的，你有没有这个格局，你有没有这个品格，德不配位，人家说的对不对？你的德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才可以得到上帝同样的祝福啊！所以有什么比我们与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连接更大的格局？有没有？没有啊，这是最大的格局。你活在这个格局里面，感谢主，感谢主，对吧？啊，你比什么人都能够看透万事。所以保罗说，属灵人什么参透万事，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够看见事物本身的事物的表象背后那个更深很深的那个本质。就是因为我们是跟我们的创造者连接的啊，我们跟他连接。所以不要问 why 啊，所以我们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而是要问 what， 我可以学到什么人生的功课。主啊，这个你要给我学什么的功课啊，这个是我们要问的，这边问的啊。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成熟的生命，他们有智慧的应对，而是他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磨练才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你要去学习说，哎呀，主啊，求你也赐给我同样的这一份啊，这一份，然后完全放松的交托。圣经最后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不要疑惑，交托，完全的交托啊！相信神掌管，并且知道为什么对我最什么对我最好，交托并且等候他的时间啊！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祷告交托，对吧？不容易啊！但是需要神格外的加给能力和智慧，但是只要你愿意求，也愿意经历，就可以得着，就可以得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怎么样从智慧，怎么样从苦难得着啊，得到益处，就是从圣经的很清楚的雅各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要喜乐。为什么？因为困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上帝没有允许要把困难从我们的生命中间挪走，他没有这样允许。相反，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时候来成就他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转变，使我们的生命改变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跟苦难做朋友，好好的来从里面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经历转变，让我们生命经历转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光光是让我们得救，你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的盼望。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去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我也为在座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正在经历很多的难处，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苦难的压迫，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求你赐下合宜的帮助，求你赐下在他们周围有弟兄姊妹的带导。愿主使用我们的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学校，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生命一天一天被你来更新。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